国总统在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后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谈及双方会谈的内容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川金会周二成功举办，亚洲领导人倍感乐观。
美国在台协会 AIT 新馆举办落成典礼。6月13日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川普总统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举行会晤，会晤之后他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采访，谈及双方会谈的内容以及对未来的期望。
金正恩在哪些方面令你意外？
他个性很好，很幽默，也很聪明，是一个了不起的谈判手。他爱他的人民，我并不为此感到吃惊，但是他爱他的人民。我认为我们交易起点令人惊叹，我们将实现朝鲜的无核化，将立即开始，还有很多的事情将会发生，包括归还美军士兵的遗骸。你知道你一直都参与朝鲜事务，但是归还美军士兵的遗骸对很多人来说如此重要。他们给我打电话，给我写信说，能否请您做这件事？金正恩已经同意那么做，这事关数以千计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所以这事关重大。
您今天把人权问题摆到了桌面上，他是如何回应的？
我们很显然在90%的时间都在讨论去核化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谈及许多其他事情，包括也谈及了人权问题。让美军士兵遗骸回归故里是个重要的因素，实际上我们将这一问题写入了文件，我们能将其在文件中得到落实。我们在那份文件中达成了许多良好的事情。
给我们透露点幕后消息吧，您向金正恩发出最后通牒了吗？他有没有向您发出最后通牒？
不，没有最后通牒。我们实际上已经商讨了3个月，我们通过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不同代表进行商讨，蓬佩奥做得非常棒，所以我们已经商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在我们今天见面时，从一开始我们相处的就很好。你知道，对我来说，这是第25个小时，我已经25个小时没有睡觉了。这是个重大长期的磋商，我为此感到骄傲。此次磋商开启了一个进程。你知道，朝鲜半岛的情况本可能会在一场战争中结束，本可能会危及数以百万计民众的性命。您非常了解朝鲜了，首尔有2800万人，情况本可能会导致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丧生，但我们会以一项协议作为终结。
我们的军队有什么消息？他们将待在韩国吗？
是的，他们将会留在那里。我们甚至都没有讨论这件事。我们将摆脱耗费庞大资金的战争游戏。我认为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我想要这么做，我认为他们会对此非常高兴，因为这是非常具有挑衅性的。但这么做需要耗费财力。只要我们在真诚地进行磋商，我们就不会那么做。
在威胁使用武力数十年后，这次是什么把金正恩带到谈判桌前？
实际上我不认为有太多的威胁使用武力的举动，我不认为在我以前是这样。他们基本上是一种沉默的态度，沉默。他们之前不想讨论这件事，你也不能那么做。我认为一开始的言辞是非常重要的。坦率地说，尽管我讨厌做这件事，一些人也认为我会做出错误的事情，但我认为如果没有威胁使用武力，我们就不会来到这里。我也认为金正恩真的想要达成协议，他想要有所作为，因为他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我不认为过去他有这种感觉。我认为在过去不同的人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知道我们想要做交易，我们必须要做交易，也将会做交易。现在我们确实达成了交易。你知道，这没有经过太长时间。尽管您可能会说，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以一种强硬的方式讨论朝鲜问题，但我认为我们今天签署了一项协议，这比人们之前想的要大得多，也更为全面。之前没有人认为这是可能的。
您觉得金正恩离开后他会如何评价您？
我认为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他必须做个粗犷的人，或者他一直是个粗犷的人。但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他很聪明，热爱他的人民，热爱他的国家，他想要许多美好的东西，这就是他为什么会坐下来磋商。
但他使民众食不果腹，他一直残忍地对待他们，他仍然热爱他的国民。
如果你看看这个问题，他正在做他曾见过的事情，但我真的必须要以今天、昨天和2周以前来做判断，因为那是这一切开始的时候。再一次说，如果没有那些言辞和制裁，那些制裁非常重要，制裁将持续保留，直至我们看到朝鲜方面做出切实改变的时刻。我们现在差不多要看到了，但制裁仍将持续，直到我们真正开始拆除核武器的进程。
因为我们是美国之音，朝鲜人民将会听到这次采访。您有什么想要直接对朝鲜民众讲的话吗？
我认为你们看到的是一个对朝鲜民众有着很深感情的人，他想要凭借他们做出正确的事情。我们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有着非常好的人际间的共鸣。我知道没有人际间的这种共鸣，无论你做什么都不会得到理想的结果。我们从一开始就有这种共鸣，我谈论了这些，我认为对朝鲜来说将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
总统先生，很高兴见到您，从华盛顿远道而来，辛苦了。
已经很长时间了，我认为在某个时刻我将能够去睡一会儿，稍微休息休息。
没错，回程的旅途平安。
川普总统对本次的美朝首脑峰会感到满意，他也同时表示未来可能取消美韩军演可以为美国省钱。下面请在新加坡采访川金会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来介绍具体情况。耀毅，
川金会6月12号在新加坡的圣淘沙举办。那么在会后的记者会上呢，川普总统称呼金正恩为金主席，并且呢说他是有才华的人，还说两个人已经建立了独特的情谊。那么呢，我们也看到在新加坡的这个报纸上也都大幅的报道了，包括说这个川金两人12秒的历史性握手。那么在另外一份报纸上呢，也特别提到当天的行程，也包括了两个人中午吃饭吃的是扬州炒饭还有古老肉。所以看出来呢，川金会在当地这个历史性的这个峰会在新加坡当地也受到广泛的关注。那不过呢，这最峰会之后，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签署了一份共同的文件，但这个文件当中并没有像川普总统自己之前所说的或是各界所预期的对无核化有强硬而且明确的要求。那么而且这份文件呢也并没有法律的约束效益。但是呢，华府国际顾问公司的资深顾问方安格先生却认为川金会还算是十分的成功。我们看一下怎么说。
一定有，一定有，因为今天有发这个共同文件，那就给我们一个 pathway， 一个以后的时间，也没有一个具体时间表，但是知道双方要进行哪一些方面的合作，尤其是在这个无核化，这是重点，这是今天开会的重点。所以已经讲到，已经拿到北韩金正恩他说了，他也写了，他们有这个意愿。他们要这个朝鲜半岛以后会无核化，这个是一个重点，也是算一个今天最大的突破，一个成果。
是，川普总统则在下午4点的记者会上说呢，这个美国在与外国进行的共同军事演习的成本太高，并且呢还批评韩国在美韩军演并没有负担100%的费用。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我们跟韩国共同演习好长一段时间了，我们称之为战争游戏，我称它为战争游戏，而他们非常的昂贵，我们花在上面的钱很惊人。韩国有出钱，但不是100%，这正是我们现在要跟他们谈的，要谈军事方面，也要谈贸易方面。不过这些战争游戏都很昂贵，我们负担他们大部分的经费，而且我要说他们都很挑衅。我真的要告诉你，我看到这是个很挑衅的情况，当你旁边有另一个国家。所以在我们正在协商一个很全面完整的协议之时，我想继续举办战争游是不恰当的。
中国一直认为美国在韩国驻军，还有呢每年举行例行性的美韩军演，是对中国的恫吓以及威胁。所以如果今天美国与朝鲜的关系能够良好，以及朝鲜如果无核化之后美国可能从韩国撤军，再加上川普总统今天又公开的表示可能要来取消美韩军演，那这是否会让中国更加乐意在朝鲜问题上帮助美国呢？对此方安格表示，
第一个重点是中国会希望朝鲜半岛就是这个无核化，这是他们的第一个最重点的事情。那第二也是希望美国以后可以从南韩撤军，时间还没到，当然我们今天是一个开始而已。那如果有一个和平协的话，美国或许或者很有可能会撤军，所以 中国在这方面 也有它的立场，就是就所以第一个是希望有这个和平协议。那如果有和平协议的话，那为什么美国要还需要在南海有这个军事能力基地等等？所以中国一定会是这个和平协议的很重要的一个伙伴。
在川普总统以及金正恩签署了共同的文件之后，中国外交部也发出了声明，表示乐见美国与朝鲜建立平等的对话以及良好的关系。那么呢，川普总统在12号的晚上7点搭乘空军号返回华盛顿，将会在13号的早上8点25分抵达白宫，届时呢也再会跟媒体再次的见面。主持人，
好的，感谢耀毅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川普总统在川军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将停止美韩联合军演。美国国会对此有何反应？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为我们介绍。一华。
有围绕这场这个川普总统和金正恩的这种会谈呢，也是今天国会山上最主要关注的焦点。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对于这场会谈的成果有着不一的反应，虽然这个共和党内部呢大部分是对于这场会谈的成果是保持着比较乐观的态度，但即便都是共和党人，对于乐观的程度也有这种程度上面的区别。大部分的议员对于告诉我们呢，他们还是比较是保持着谨慎乐观的这种看法，因为在看到实质的这种进展之前，他们是不相信金正恩的任何说法。那么对于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川普总统在会后记者会上是特别提到了要停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这样的说法呢，在国会方面呢是引发了许多这个国会议员的这种相当意外的这种反应，以及也引发部分议员的反弹。那么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来自爱奥华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恩斯特呢，他在今天则是对媒体表示，他其实认为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不明智的。我们也知道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军事演习呢已经实行了许多年，也是美国对于韩国的安全承诺的一大象征。那么在国会当中呢，韩国也是也被视为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因此川普总统在今天的记者会上提到的有关说法是引发了国会方面什么样的回应，我们来听听议员怎么说。
我们需要更清楚了解它指的是什么。协议本身很薄弱，有关说法是会后记者会上提到的。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持续和韩国盟友交涉，持续与韩国盟友军事交流。我们会等到总统回到美国再来了解它指的是什么。
I think they're very optimistic about where we're at today。
我认为韩国对于目前进展是相当乐观的。我们从接近开战边缘到重回谈判讨论，但如同里根总统曾经说过的，我们相信对方，但要进行查证。现在重要的是将会谈付诸有意义的行动，这就是我们下一步将要见到的。
我不认为这是美朝关系往前发展的一步。看起来总统将会谈的机会给予了空泛的承诺，没有实质进展。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必须向韩国盟友传递讯号，我们将一直与他们同在。如果朝鲜希望以放弃核武作为进展的交换条件，那是一回事，但我们看到的是取消如此重要的军演却没有任何回报，总统根本就是在反对自己的利益。
Critical military。
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美国韩国联合军事演习呢是美国对于韩国的这种安全协防承诺。那么美国和韩国呢每年都会定期举行三大军事演习，另外呢这个陆海空三军以及这个海军陆战队呢也会定期的举行军事训练。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所提到的这个停止军事演习是指的是全面的停止军事演习，还是说只有针对部分投入战略性武器的这种军事演习也必须喊停？目前呢我们还不清楚。而这个停止军事演习的这个决定呢是否又会获得国会方面的承诺以及国会方面的支持，目前我们还没有听到有关的讨论。不过有关的进展我们会随时为观众朋友来掌握。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感谢易华的连线报道。川普总统在新加坡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而川普总统在其后的记者会上几次都提到了朝鲜的人权问题。我们来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海涛的解读。
是这样，我们先把这个川普总统呢他在这个新加坡举行记者会的这个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那么在他和金正恩举行完这个会谈之后呢，他在12号，就是当地时间12号的下午4点举行了一个记者会，那么只有川普总统一个人来参加。那么在这个记者会上呢，就有他大概回答了这个十几个记者的问题。那么这些记者的问题呢，当然是主要集中在这个朝鲜这个彻底裁撤 裁减核武器的这个问题上，那么有一小部分，用川普自己的话来说，大概是10%不到的时间是谈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这也是10%当中呢，有一部分涉及到了朝鲜的人权问题，这是因为这些参加这个记者会的这个记者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比方说那个记者第一个提问题的是一位女记者，她上来就问川普，她说你以前在美国说这个金正恩是如何如何的残暴，他压制人权，有很多人饿死，金正恩杀死了他自己家里的兄弟叔叔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突然就把这个金正恩说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非常有才干的人等等，就是你这个转折是怎么来的呢？比方说这是举了个例子，然后起码有2到3个记者大家都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以前在美国把这个金正恩或者金家王朝政权呢说成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非常残忍的一个政权，他们压制自己的人民，压制老百姓，那么这个突然的变化你们是怎么这个转折的，而且转折之后朝鲜的人权问题是不是就不再谈了，而且记者还追问川普，你在和金正恩的会谈当中有没有提到这个有这个朝鲜这么严重的人权问题，那么川普的回答是这样的，他基本上把这个大的问题给避过去了，他只是谈到了几个问题，比方说就是美军在朝鲜的遗骸问题，还有就是说日本的人被朝鲜绑架的问题，他把这算成一个人权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美国那个大学生就是王比尔在朝鲜住了监狱，然后放回美国以后他就去世了，这几个问题，这就是金正恩，这就是川普总统他举出来的这个朝鲜的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个案例，但是他回避了就是说在朝鲜的这个集中营当中住着大概超过10万以上的政治犯，这几个还有朝鲜老百姓长期以来挨饿受冻，还有就是人权这个就是非常苛刻的这个人权方面的问题，这几方面这个川普总统把他回避了。后来我们美国之音的女记者单独采访到这个川普，也问到了这几个问题，那么川普总统呢也是就是按照这个在记者会上的回答来他来回答这些方面的问题的。这就是只是当时川普总统呢在这个谈到这个朝鲜人权问题上的他的一些回答。
更多的美国国会领袖们对在新加坡刚刚结束的川金会发表了看法，来看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萨斯特伦的采访时表示，川金会成果丰硕，两位领导人签署了一份重要协议。
你可以这么说，从一开始我们在谈论朝鲜时就一直用非常严厉的语气，但今天我们签署这份文件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要全面得多，曾经没人觉得这会成为现实。
在首都华盛顿，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祝贺川普的同时也表示要等一等再决定这次峰会是否成功。
The next steps in negotiation will test whether we can get to a verifiable deal.
谈判的下一步将考验我们能否达成一项可以核实的协议，以加强东北亚我们的盟友，当然还有美国的安全。解决这个有着有数年历史的国际挑战是需要下功夫的。正如川普总统在几个小时前解释的那样，今天是艰难过程的开始，我们的目光是警觉的。
另一方面，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表示，他虽然赞成这个外交举措，但协议缺少细节。
这份声明把朝鲜去核化当作一个长远的目标，但是完全没有说明如何在细节上达到这个目标。朝鲜过去曾多次就去核化撒谎，这份声明也没有阐明如何鉴别朝鲜是不是真的契合了。不仅如此，声明也没有详细说明如何制止朝鲜提供浓缩铀核武，更是没有给出对去核化的定义，这是我们之前谈判的主要争论点。
对于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首脑会谈，亚洲及其他国家领导人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来看报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此前的外交努力为在新加坡举行的川金峰会铺平了道路。 文在寅总统的发言人对这次历史性会谈发表了看法。
我对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委员长的勇气和大胆决定表示最高的赞扬。
在北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媒体表示，中国承认川金会的重大意义。
美国和朝鲜两个国家相互对立，甚至是敌对了多达半个多世纪，而今天两国最高领导人能够坐在一起进行平等的对话，这本身就具有重大和积极的意义，这本身就是在创造新的历史。中方当然表示欢迎和支持，因为这恰恰是我们一直期盼和努力的目标。我们希望两国最高领导人能够排除干扰，建立互信，克服困难，就推进并实现半岛的无核化，以及推进并建立半岛的和平机制，能够达成基本的共识，能够为此迈出重要的步伐。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支持两位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
我衷心希望对川普总统的领导和他为实现美朝峰会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敬意。我支持双方签署协议，确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彻底无核化，以此作为全面解决各种问题的第一步。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说，莫斯科准备协助实施这一协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首次美朝首脑峰会结束，亚洲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均表现出了乐观的态度。
美国在台协会 AIT 新馆举办落成典礼。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正采取行动，不准以家庭暴力和帮派暴力受害者的理由获取庇护。美朝领导人达成去核化协议后，韩国民众反应喜忧参半。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川普总统在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后，接受了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的采访，谈及双方会谈的内容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川普总统对本次美朝首脑峰会表示满意，同时表示未来可能取消美韩军演，称这样能为美国节省资源。川普总统在新加坡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并在其后的记者会上多次提到朝鲜的人权问题。
台北时间6月12日上午，美国在台协会 AIT 新馆举办落成典礼。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北时间6月12日上午，美国在台协会 AIT 新馆落成典礼开始以前，美国外交官们给媒体介绍了有关的信息。
美国在台协会是负责执行美国的对台政策，我们从事很多代表美国利益的活动，包括商业服务、农产品出口、领事服务和文化交流等等。
这个新馆的设计重点就是美国要彰显美国的民主价值观并且展现我们对台湾的敬重。
新馆也展示艺术品。
我先要特别介绍挂在这边的墨宝，内容是出自儒家的经典孙子的劝学篇，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梅建华是第一位华裔美国在台协会处长，他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美国大使。
今天这场活动是美台关系中历史性的一个，谢谢大家来跟我们一起庆祝美国在台协会新馆的落成。有很多台湾的好朋友特地从美国来出席今天的盛会，包括美国联邦众议员 Greg Harper、 国务院助理国务卿 Marie Royce。
It's because of this extraordinary friendship that I knew。
因为美国和台湾非同寻常的友谊，我必须来参加典礼，而且台湾也是我作为上任后首次出访的地方。
此前玛丽·罗伊斯曾随同丈夫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爱德华·罗伊斯多次来台湾访问。罗伊斯是台湾旅行法的主要筹划者之一。
以私交来讲，因为我跟 Aroys 是有私人的情谊，那我们两个他在外交委员会当 chairman， 我也在外交委员会当 chairman， 那我也飞到加州去见过他，所以以私人的情谊来讲，他的夫人那现在也在川普政府里面担任文化教育的工作，我们当然欢迎这样的老朋友来再来到台湾。
台湾总统蔡英文出席了这次典礼，并选择用英语发表祝词。
Indeed, today is a celebration of the people, history, friendships, and links.
事实上，今天我们庆祝的是多年来引领台湾和美国关系的人物、历史、友谊和联系。我们庆祝已经取得的成就，今天也是对我们共享的价值、利益和承诺的再次确认。
A reaffirmation of our shared values, interests, and commitment to this vital partnership.
Thank you very much.
前总统马英九和台湾行政院长赖清德等人也都到场祝贺。庆祝会场外也出现了抗议民众，他们追求的目标是台湾建国，但他们同样乐见新馆的落成。
高兴，高兴，因为美国。表示美国从不放弃台湾。
耗时九年，投资大约2.5亿美元，规模在美国驻外使领馆中位居前列的 AIT 新馆工程仍需要收尾，正式开始办公预计要到9月初的美国劳动节以后。美国之音记者方正台北采访报道。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在心脏病发作后在华盛顿地区的医院进行康复。川普总统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晤之前在推特上宣布了库德洛患病的消息。后来白宫发表声明说70岁的库德洛在非常轻微的心脏病发作后情况良好。库德洛陪同川普总统参加了上周在加拿大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库德洛曾任前总统里根的经济顾问，他当时作为供应方经济学的坚定倡导者而出名。供应方经济学主张减税和小政府。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正在采取行动，不准以家庭暴力和帮派暴力受害者的理由获取庇护。
塞申斯对庇护做出了更为狭窄的界定，这有可能使数以万计的人无法合法地进入美国。
塞申斯星期一说，某国在针对某些罪行的有效执法方面可能存在问题，或者某些人口群体更有可能成为犯罪受害者的这种事实本身并不能构成申请庇护的理由。
The world will know what our rules are.
世人将知道我们的规则是什么，很多人将不再踏上这种危险的旅途，非法外国人的人数和没有根据的申请案例将会减少，将会产生一个良性循环，而不是非法性不断扩大的恶性循环。
塞申斯说，移民们在利用庇护制度损害法治。他还说，他的决定将为裁决避难申请有效性的移民法官提供更为清晰的指导原则。
这次举世关注的川金会落幕了，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怎么样看待这次峰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有请到美国之音外事记者利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和我们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那么，利亚，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这个朝鲜问题专家们，他们对这次峰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对，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就是有关各方对这次这个川金会的一个评价和这个看法哈。那么美国的朝鲜问题专家其实对这个问题也是有不同看法的，不过我觉得他们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认为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显然是这次峰会的一个大的赢家。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共同的一个看法就是说，这个朝鲜方面在以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这个无核化的承诺唤起了美国方面的一些让步，比如说就是尤其是川普总统所提出的就是要停止他所说的这个战争游戏哈，一般认为是指的是美韩的联合军演哈。那么不过我想如果我们看这个联合声明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在四点成果里面的第四点，实际上我觉得对于美方来讲是一个成果，那就是美国和朝鲜都致力于寻找这个战俘以及失踪人员的遗骸，包括立即送还已经辨明身份的这些遗骸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在推文中也提到，就是对于他个人来说，这个协议最有意义的一个部分呢就是这一点，因为对于美国家庭来讲哈，就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上午就是我也去参加了一些智库的这个有关朝核峰会的一个研讨会。那么美国的这个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这个高级研究员罗森伯格呢，他谈到了他对这个川金会的一个看法。他就说在川金会举行之前，他最初担心的一个最糟糕的情景就是说，两个人在新加坡会面了，然后因为一言不合或者因为某件事情而就是大家不欢而散，这种情景并没有发生哈。那么之前呢在美国可能还也有一些人就是认为有一些这个幻想哈，就是认为就是说美国根本不需要做出什么让步，但是可以获得朝鲜方面的一个做出很大的一个承诺，就是无核化，所谓这个 CVID 就是全面的不可逆转的可核实的无核化。他认为就是说这种情况也没有发生哈，但是他表达了他对这个峰会结果的一些担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他的说法，听一下。
我们最终得到的是一些很基本的模糊的承诺，这些承诺还不如以前达成的协议，尤其是在无核化的问题上。我们没有看到核实这个词，对于我们中的很多人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担忧，不可逆转这个词也不在其中，也是一个担忧。
The word irreversible wasn't in there, that's also a concern for many.
对，我想说的就是，我其实对比了一下，就是这次签署这个联合声明，跟1993年就是克林顿政府时期美朝之间就朝鲜核问题达成一个联合声明，的确就是在措辞上面，这次的确没有那次的这个具体哈，是也没有就是措辞方面其实还没有上次那样的这个严格哈。不过呢，我觉得也有，你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个模糊性哈，因为我看到有一些中国的学者就认为，就是说实际上在之前美朝之间其实也达成一些协议过，而且就是对于这个，我们刚才都听到，就是很多专家认为这个里面对于这个无核化的这个进程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什么没有怎么核实这些具体的规定，但是之前是有试图对此进行规定的，比如说有2004年那个协议，就是说要10年之内完成这个进程，但是后来发现这种目标实际上是很难实现的。那么有些中国学者认为，其实金正本人来讲，其实因为这个过程，说实话现在很难预料它究竟会需要多长的时间，所以这个可能也许是在联合声明中没有对此加以具体规定的一个原因吧，就是你可以这么去理解，对吧？所以这个模糊性在一定角度来讲也许会有它的一个好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罗森伯格，他还提到另外一个担心的，就是说由于这种这个在尤其是在朝鲜无核化这个问题上的这种模糊性哈，那么美朝双方就是对于这个声明，尤其是对自己以及对方在这个问题上所做的承诺，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那么这个对于今后就会带来很大的问题。那么担任过这个希拉里·克林顿就是那个他的竞选阵营的这个外交政策顾问的罗森伯格还表示，就是说从川普，我们已经听到了很多，就是从川普同意跟金正恩举行峰会本身，美国方面就是做出一个重大的让步，就是说这样让金正恩获得了这种国际上的合法性，可以跟美国总统平起平坐哈。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从视觉上来讲，对于朝鲜方面这是一个巨大的外交的胜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旗子，美国和朝鲜的这个旗帜同时摆在一起，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在朝鲜方面会怎么利用这次这个峰会的这个视觉上的这种画面来为他的这个目标去做宣传哈。所以就是说美国方面其实放弃了很多可以利用的一个杠杆，就是在本来可以利用这些杠杆可以获得朝鲜方面所做出的一些让步，结果没有，对吧？这个同时这个一些学者也还认为，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美国对朝鲜实施的所谓这个压力最大化基本上等于是结束了，因为你现在看两个人举行峰会，这个那么你现在美国如果说还要求这个中国啊，国际社会尤其是中国还有这个其他国家对朝鲜施加制裁包括韩国，那么这个就变得更加的困难。尽管这个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过，就是说在朝鲜这个完全放弃无核化之前哈，这个放弃核武器之前，美国仍然会实施这个对朝鲜的制裁。他还表示，就是如果外交努力一旦停止向正确的方向发展的话，那么美国还可能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估计到时候可能更容易做的就是美国单方面对朝鲜实施制裁。对，我们同时也看到不少的专家对于这个美朝峰会结果表示失望哈。我们看到就是一直到今年3月，一直都是美国国务院负责对朝鲜问题的一个最高外交官尹宇尚，他在接受这个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他就说这次联合声明甚至都没有达到最初的这个预期的最低的标准。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哈斯，他也谈到了他在对这次峰会的一些批评哈，那个他在推文中这个发表了他的一个看法，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他就说这个新加坡这个峰会的声明基本上是一种憧憬性的这个东西哈，就是对无核化没有定义，没有时间表，在核实的问题上没有任何的细节。那最让人不安的就是说作为交换美国放弃非常具体的东西，就是所谓这个美韩联合军演。他也还特别批评，就是说川普总统在谈到这个美韩的这个所谓的战争游戏军演的时候，说是一种挑衅性的，他认为这个说法是非常的不幸的。那么他还提到就是让人感到不安的一个点，就是说他在谈论到这个撤出，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很可能会他想说把美国驻韩的这个些军人会撤出来哈。他提到这一点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要减少朝鲜方面对韩国可能造成这种常规性的这个军事威胁，他这个让他很不安。而且就是说他还批评了，就是说关于这个停止美韩军演也好，或者是战争游戏这个说法，事先并没有智慧韩国，就是美国的盟友。那么如果这个的确是这种情况的话，他认为这个 会是对美国的盟友韩国所带来的一个最新的打击。他还提到，就是说如果把这次峰会描述成是一个成功的峰会，其实是还有一个很不利的方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你这样就会让这个制裁，对朝鲜制裁变得更加的艰难。这是他的一个说法。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一些比较乐观的看法，就认为说我们现在的处境其实比如说就是九个月之前的情景要好很多，对不对？当时我们可以记得，就是当时这个局势非常的紧张，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和金正恩之间互相都大打口水战，什么发出这种烈火与愤怒这样的一个攻击哈，相互的之间的人身的攻击。那么所以现在认为，就是说我们实际上要比之前要好很多哈，就是这个峰会，尽管这个联合声明是比较模糊的。那不过美国外交官杂志这个新闻网站的编辑潘达呢，提出他不同的一个看法，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在推文中的一个说法。他在推文中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说这个目前这个峰会呢，比烈火与愤怒以及这个核战争要好。他说这的确是这种情况，但是他认为就是川普本人实际上就是制造了这种引发了2017年这个美朝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这样的一种风险。所以就是说，任何没有引发核战争的峰会的结果，当然都会比核战争要好。所以显然他不太同意这样的一个看法哈。对，所以。是，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中国学者的看法，那韩国、日本还有中国的学者，他们对这次的峰会也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对，我相信就是这些国家的学者当然会对问题也会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今天接触到的一些这个来自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学者呢，他们我相信他们的看法是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的哈。那么目前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当访问学者这个韩国学者，这个叫朴秀珍，他对这个峰会做出了相对来说比较积极的评价，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
So it's a good start. It's a fine start.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我不得不说，在朝向无核化的具体行动方面，有很多领域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细节。还有就是，除了至关重要的核试问题，非常关键的是，在事情应当如何向前发展，以及什么是可以预期的方面，要有具体的时间表。
And what can be expected in addition to the verification, which is very crucial.
对，这个日本东京政策研究大学院的大学教授道下德成呢，也今天就是在这个一个研讨会上就提出他对这次峰会的一个看法，我们再来看听一下他的说法。
I would say it was a step forward.
我要说的是，这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很重要的一步。但是同时，我们现在究竟在哪儿呢？川普与金正恩达成了一个协议，从这个协议，我们可以走向任何地方。
Made an agreement from which we can go anywhere.
那这位学者就认为，就是说，实际上他现在就可以看到可能会出现四种结果。那么一种是个相对比较好的一种情景，就是说朝鲜逐步采取措施，实现这个无核化的这个朝向这个无核化的目标向前迈进哈。那么美朝关系出现改善。那么一个糟糕的情景就是说，我们会回复到之前的这种非常危机的一个状态。那比如说川普本来对金正恩这个有很大的一个期待，而金正恩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兑现承诺，那么川普对这种情况感到很恼怒，反而会采取非常强硬的措施，甚至包括重新把军事选项放在这个谈判桌上来。那么他说第三种情形是一种糟糕的和平情形，就是尽管有这种签署了和平条约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川普可能会说，我们现在看朝鲜半岛已经有和平了，那我们美国不需要继续在这里驻军了，就是不需要继续对这个美国的盟友提出这种安全上的承诺了。那么他认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的话，那么会损害朝鲜半岛的稳定与安全。那么第四种他认为就是可能是一种最乐观的情景，那就是说签署条约，他所称之的所谓的戈尔巴乔夫的这种情景。那么就是1987年这个里根总统跟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的时候呢，我们都记得里根那句名言，就是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座这个墙吧，就是要推倒这个柏林墙。那么结果戈尔巴乔夫的确是让这个柏林墙倒塌，当然他的结果呢也让这个苏联解体了。那么他认为这种情景呢也可能会出现是另外一种情景。对，
那我们感谢今天记者莉亚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关于本次川金会的结果，纽约韩裔社区的居民看法不一。下面来看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的报道。
在川金会落下帷幕，以及这个川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发表了联合声明之后呢，我们来到了纽约曼哈顿的韩国城，在这里的马路上呢，随机采访了一些生活在纽约的韩裔居民，听听他们对这次历史性的事件有什么样的反应。好，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在一家韩国餐馆工作的杰瑞对川金会的结果表示支持，但同时他又有他的担心。
我的担心是南北两边的经济水平相差太大，我担心如果这一进程开始，也许我们会非常努力地发展经济，但我不知道我们得给北韩多少支持，我也不知道金正恩会如何反应，我有这个担心。
你相信金正恩最终会放弃核武器吗？
不，我不相信。他父亲、祖父都是这样的，他们总是嘴上说和平，但把别的东西隐藏起来。
你认为川普总统这次做得好吗？
是的，我个人并不支持川普。他不喜欢亚裔和其他族裔的移民，但他在朝鲜去核问题上做得很好。
姬香玉女士也对川金会取得的成果表示支持。
太好了，我觉得美国和南北朝鲜65年后终于可以和平了。作为韩国人，我很骄傲。
吉祥玉说，他认为朝鲜会遵守做出的非核化承诺，他并表示支持南北韩的和平统一。
看上去有点怪，因为年轻人一般都不同意统一，但我支持，尤其是对那些家庭分离的，让我感到很痛苦。虽然我还年轻，但我看到报纸上的报道，觉得能让他们团聚是好事。
统一。这位叫 Young 的韩裔妇女表示，她不支持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发表的联合声明。当问她是否相信金正恩会放弃核武器时，她表示：
Korean don't believe it because
大多数韩国人不相信他，因为他每次都会改变主意，因此我们不信任他。
而持相同看法的被访者还不少。
We don't know how does it think.
因为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相信川普，因为他只喜欢白人的小圈子。
目前从新闻报道来看，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不是我期待的。川普和朝鲜的那些官员，我不同意他们的做法，甚至韩国政府，我也不支持他们。他们的意识形态跟我的差太远，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交易。
不过，这位来自韩国的报摊老板娘裘丽表示，川金会给了他南北韩有一天终能统一的希望。
川金会是个开始，我希望川普成功，现在已经开始了，一步一步我们最后可以达到目标。我确实希望也很兴奋我们的国家可以统一，但我们确实需要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帮助，否则我们无法做到。我真的感到金正恩需要，他需要他的国家和平，需要发展，他最终会放弃核武器。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在美朝领导人达成了去核化协议之后，韩国民众在表达喜悦的同时也显现出了担忧。
在首尔火车站，乘客们在等车的同时观看着川金会，一些人在看到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去核达成一致后非常高兴。
我非常开心，这是朝韩分裂70年后的时代性突破。
有些民众则对朝鲜会不会实现承诺表示怀疑。
朝鲜过去也签署过协议，但是并没有履行，这是我对这次会面表示失望和怀疑的地方。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美朝在位领导人举行会面，会后双方宣布了会就朝鲜半岛去核化做出努力，并为结束长久的对立关系制定和平条约。川普表示，美朝这次达成的协议非常全面，但还存在着一些双方有着分歧的地方，如美国要求朝鲜立刻去核，否则不会放松制裁，而朝鲜则希望美国能在朝鲜缓慢去核的同时逐渐停止制裁。尽管协议还缺失许多细节，韩国一些民众依然对川普总统推动美朝外交的努力表示赞赏。
我觉得川普是一位能够一次就达成协议的总统，和过去几届美国总统形成对比。
韩国总统文在寅也表示了对本次川金会成功的支持，认为这推动了朝韩及美国的关系进入新时代。但文在寅此前表示，结束朝鲜核威胁的进程可能会长达2年或更久。川普则表示，结束朝鲜核项目的进展会很快。据估计，朝鲜目前拥有20至60枚核弹头和数千枚弹道导弹。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川金会结束后，关于本次会议的意义以及双方联合声明给美国外交带来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韩国项目研究员丽莎·柯林斯。他表示，本次峰会上两国领导人互动良好，但是关于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在朝鲜去核化的问题上，两国没有明确进展，还有很多需要明确的空间。
So the 4 points that came out of the joint statement are fairly vague.
联合声明中提到的4点有些模糊其词，而且都是在以前朝美核框架协议内，在六方会谈等谈判中已经达成共识的问题。朝鲜此前提出过这些话题，所以没什么新鲜的。我认为有问题的是，这次对于朝鲜可核查的、不可逆的、完全的去核化没有进行真正的讨论。对于朝鲜半岛的完全去核化有一些模糊的表述，但没有提到如何核查。我认为此前参与过谈判的人，如果参加这次的会谈，他们可能想见到更多具体的成果，比如朝鲜的一份清单，包括他们拥有哪些核武器，有哪些弹道导弹，他们用来运输弹道导弹的工具是什么，在哪里，这些都没有被提及，没有被明确地指认出来。我认为如果接下来的几周国务卿蓬佩奥和朝鲜官员继续对话的话，这些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朝鲜问题专家车维德表示，川金会取得的成果比预期的要低，来听听他怎么说。
如果衡量峰会成功的标准是和平，那么这个标准是很低的。相比6个月前，我们目前的和平处境确实是更好了。 但是就去核化来说，我们需要的更多，比如可以检查的、不可逆的、有时间限制的去核化议程，这些我们在会议结果中没有看到，我们只是重申了一些承诺，甚至没有达到2005年的共同声明的标准。
举世瞩目的川金会落下帷幕，这次的峰会有哪些成果？是否达到了人们的预期？朝鲜半岛未来局势又会如何？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先生来为我们进行分析。何先生，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次的川金会啊，我想让您分享一下您的见解，您如何评价这次的川金会以及双方签署的联合声明？
好，我认为这个峰会是一个积极的一步，双方表示他们要放松这个紧张的局势，但是判决峰会的重要性还是太早。如果朝鲜真正消除其核武器和美国取消他的支持，这峰会肯定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但是美国好几次被朝鲜被骗了，所以美国还是得小心，我们得看金正恩的下一步。
嗯，好，何先生，我想知道您在这个双方在联合声明中对去核化的表述您是怎么看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些国会议员以及分析人士是认为朝鲜方面对于去核化的表述还是过于这个模糊了。那么我想知道您认为这一次相比起之前的一些会谈和一些签署的协议，这一次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结果？
我们得记住，这两个国家有60年多的不信任和利益，克服这历史并不容易。这份联合声明虽然含糊不清，但我以为它表明两国真正期望改善关系。我们需要看后来有什么发展，才可以判决这个事件。
嗯，关于之后有什么发展，川普总统说他会停止与韩国的这个联合军演。我想知道您对此如何评价？因为我们知道，说到以后，朝鲜在这个去核化的问题上，现在说法还是非常模糊的，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线。那么您认为，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就川普总统就提出说要停止与韩国的军演，这样做值得吗？
川普总统希望表示美国是真正的可以信任的，于是他取消这个演习。如果这个赌博成功，那么 Trump 采取的历史性的胜利，但是如果协议失败并这个局势恢复紧张， Trump 可能会感到遗憾。
嗯，是。那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美韩联合军演其实是这个双方共同的一个决定，不能由美国这个单方面做出这样一个单方面的决定。那么您认为川普总统这样一个表述对于美国和这个亚洲方面盟友的关系会有什么样影响？
我期望两国政府执行联合声明的条件。刚举行的峰会是一个有期望的第一步，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展望未来，双方还是得需要稳定的前进。
嗯，我们知道这次峰会之后哈，这个亚洲国家的这个领导人，比如说中国、韩国和日本，其实都是对这个峰会的结果表示了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您认为这一次的峰会对于美国在亚洲的这个战略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嗯，我也有乐观的看法，但是我们还得小心这个峰会只是一步。我们得看金正恩真的要实行这个声明条件，还是他不要实行。所以我以为我们都得有小心的态度。
是。那么在峰会之后，您也提到了要看之后怎么执行。那您认为这几方有关各方接下来要落实的问题是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呢？
一个问题是，韩国不愿意 放弃他们的核武器，所以我以为郑正恩要找办法不满意美国的条件，他可能会把一些武器放在别的地方，不让美国人看到。所以美国如果碰到这个情况的话，美国官员可能会失望，而且有危险，这个紧张的局势可以恢复。
好的，感谢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木先生为我们进行的解读。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好，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